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五星好评就是个假消息，
对，我们就为了一支冰淇淋就出卖了我们的评价。
然后我们自己习惯是，我要去看一个餐厅，我们没去过的，哎，不错啊，4.3颗星。吃完之后就说，怎么可以有4.3颗星？不值得吗？为什么？因为你就看到桌面就写一个打卡五星好评，就打9折。
据说、传说、听说、谣传、耳闻，天哪，我的世界怎么都是这种讯息啊？
您收到过假讯息吗？资讯爆炸的年代，各种真真假假的讯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聪明不受骗？欢迎收听新闻真假掰，假讯息掰掰。我是黄兆辉，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辉，欢迎来到新闻真假掰。今天来到现场要陪伴我们一起跟假讯息说拜拜的好朋友，是数位媒体应用行销协会的理事长邱继宏。继宏好。
赵辉好，大家好，我是邱继宏。
继宏，其实您是资讯人对不对？而且还是资讯的博士。
对
啊，那为什么会跨足数位媒体应用行销的领域？
其实我们以前只是几年前创业，那时候做的是一个网站，我们最后一个做的产品应该是 Facebook 的中文的 Clone 吧，就是一个抄袭 Facebook 的网站。啊，那做的还不错，但是市场上因为 Facebook 进台湾成长太快了，我们也没办法跟他竞争，所以我们就只好最后从竞争变合作，成为 Facebook 广告的代理，进到了数位媒体的这个圈子里。
数位媒体哦，您一定非常的熟悉。什么是数位媒体？
简单讲就是广告，这是最简单的。但现在来看，广告不是我们讲这个媒体的唯一，就是网站、新闻网站或是一些数位的那种内容网站也好，都属于这个媒体的一部分。对，那 Facebook 平台也算是网站的一环，那我们也可以成为它是媒体的一环。那媒体有网站、有新闻、有内容，什么都在这个媒体的范畴中。
所以您的这个数位媒体应用行销协会已经成立多久了？
我们差不多15年左右了吧。
这15年来真的就是看到整个网络的兴起。
对，基本上你会发现这个对台湾而言是数位媒体真的能够发挥一个程度，就是我们以前广告圈是以电视为主的，电视可能占了整个所谓广告的这个预算中的也许是60%-70%。到现在换成数位媒体变主力了，可能已经到40%-50%，可能是甚至于已经超越电视，成为所有广告传播的媒体中的第一名了。所以就你会觉得这个越来越重要，那我们的这个协会也是越来越有影响力，然后在这个市场中也希望能够多尽一些力，让这个产业的环境能够更理想。
应用行销在数位媒体上，你觉得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应用来看很多种，其实最多我们在谈的其实就像 MarTech行销科技，因为科技能够改变很多行销的方法。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电视上看的一个广告，基本上它理论上不能够个人化的，就是我们所有人100个人看一个节目，
看一模一样
都是同样的广告。其实那在数位上可以完全不一样，每个人可以有投递不同的广告，甚至于每个人看一支广告的时候，那个内容会因为你而不同。那这是数位科技的一个协助，这个广告更有效果的直达到人心中。所以对我们的消费者而言，数位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让我们在被行销的过程中更能够接受这个行销的内容，或者更相信产品，更相信推广的东西，或者更了解这个产业。基本上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技术的 leverage， 其实对广告圈而言很多人也还没有能够完全接受，但是对我来看是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对，
就是很精准的
精准行销，然后客制化的内容。对，
那它的优势、我们大概都知道，像您说的我们更可以投其所好，对不 对？但它的风险在哪里？
风险就是基本上最大还是数据的问题，数据其实是掌握了这个所有问题的核心。为什么？就是这个广告公司投出来广告效果好与不好，取决于它数据的 齐全或者对你的了解，他知道你喜欢什么东西，早上几点会起床，喜欢去哪家餐厅吃饭，他就知道你的习惯之后，其实他能够给你的广告会越来越精准。所以在市场上很多国际的平台，就是我每天用的 APP， 每天用的网站，基本上他就会知道我们很多的秘密。他知道你昨天晚上看什么影片停不下来，对对对，你可能有些影片看了十秒钟都跳开了，有些影片你看了五分钟都没停，但你看了一年之后，他大概知道你的兴趣是什么，那所以他在投广告的时候会知道你的喜好，所以这个所有的一切根源来自于数据资料。那这些东西数据跟资料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它有很大的隐私权的风险，
他可能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自己了。
对，或是有人不了解你，但是他看到你的 Facebook， 他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你的兴趣是什么。这其实是现在在这个全球的这个所谓的一些欧盟也好，美国都是会觉得这个隐私是受到最大的侵害，因为他们为了要增加他的收益，他会非常的努力的去操作这些数据，然后可以得到最大的获利。但是操作数据过程中，我们的隐私可能就荡然无存了。
是是，那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是认知操作的问题哦，就是公关公司可能会在社群平台上哦投其所好，然后甚至是会互相炒作某些议题来改变我们的认知。
我的确啊，就是假消息嘛，这个东西我自己的看法啦，就是东西就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以前在我们也许在15年前那时候我们协会成立的时候探讨了一个问题叫见证式广告。
是
什么叫见证式广告？就是啊，我告诉你很好，这我常常举个例子，就是你去小吃店吃饭，他告诉你说打卡送小菜，
对，
但是你要给我五星哦，如果给我四星就没有办法送。
Google 评价要五星评价，
那这个
送一根冰淇淋、啊，
送冰淇淋，给你个小菜，或者是给你减五块，或者是下次来打九折，
是
你都会愿意嘛？但是这个过程中，这就是一个广告的行为，为什么？因为他付你钱，什么钱？一份小菜
是有代价，
十块钱就有对价关系。那这东西给你之后，他进到了你的留言中，如果符合事实可能问题还不多，可是如果你觉得只是普通好吃，但你就写超好吃，那就是
为了一支冰淇淋，然后
对你不可能不给五星嘛，明明就有四星的水准啊。
哦，那这时候就其实也是在制造假消息，
对，假消息的一部分嘛。但是这个问题在于说，你会觉得这件事没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在美国有些州对这种见证式广告管理是非常严的，你如果符合了有利益的关联，或者是你违反了事实，你都可能会被法律所制裁，但没有很重的法律，但是你会被罚钱。所以很多人的做法是说，法律规定是你要做揭露，所以你要在五星好评的时候说
我是有一个冰淇淋，
这超好棒，然后因此我领了一支冰淇淋这样子的，否则你就可能就违法的边缘灰色地带了。但是我觉得会到后来变成是一个选择，就是消费者你会觉得说啊，假消息很讨厌，可是你会不知不觉你其实被行销的技巧被操作去做假消息。五星好评就是个假消息，
对，我们就为了一支冰淇淋就出卖了我们的评价。
然后我们自己习惯是我要去看一个餐厅我没去过的，哎，不错啊，4.3颗星，我老婆就会说这个餐厅可以吃啊，
没错，
吃完之后就说怎么可以有4.3颗星，不值得嘛？为什么？因为你就看到桌面就写一个打卡五星好评就打九折，你就知道原来就是这个原因嘛。
是，
但是你没有进去前，你不知道它那个是会影响你的假消息啊。这个例子就提醒大家而言是。假消息是存在你我之中的，你就是假消息的制造来源、啊、你明明不好吃、啊、可是打九折谁不要，你还是给他五星好评嘛。
是，所以行销手法够厉害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出卖一下我们
出卖自己的灵魂嘛，是这样。可是假消息就是从这样来的，所以我常常在举一个例子是说，到底你的底线在什么地方？有这种底线是说啊，我到底是要说你好话一件事情，我说你好话有很多种 level 啊， level 是说我觉得你很好所以我说你好，这是一种。那我觉得你没这么好，但我还是说你好，这是第二种。就第一种是说我明明知道你是五星好评，我就是给你五星好评换九折。第二种是呢，我明明知道你没有五星的水准，只有四星的水准，可是我给你五星好评，我为了得到一支冰棒，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你根本就不好，或是我明明那个汤我也没喝过，就说那个哦薯推酸辣汤你也没喝过，就说哦酸辣汤好好喝啊，那就是假消息了嘛。且第二个是 level 不同，第三个是内容是错的，这东西就对我们来看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是这东西就是假消息的传播。你的身为一个社会公民好了，你的 level 在什么地方？
对，
你会被什么被影响？
底线在哪里？
那我刚才讲就是讲好话是一种说法，我是没有这个好，我说你好，这是一种说法。那一种情况是，那我说你坏话怎么办？某某人真的那么坏？我说你那么坏，这是一种一个 label。那我也可以说你没那么坏，我可以说你超级坏。
对，这个、他也可能是对手买了行销公司，
对，或者拿
竞争对手
根本就没有坏事。我做个假新闻，说你真的是坏事。这个东西在很多地方，你行销公司可以操作到你感觉不出来，或者法律上没有问题，但整件操作上其实这个 label 上其实是有影响的。但就我来看，我们每个人底线应该要拉到最上面，就连五星好评。 真的不觉得五星，你就不要留给他五星，纵使他给你九折嘛，否则你就完全就不应该相信那个评价的机制。
嗯，
那对我们来看，这是每个人的选择，但是 level 程度上，法律上规定，在台湾的法令基本上对说坏话这事，也许有一些压力。
嗯，是，
就是你说
如果有到诽谤的程度，
对。但是老实说，这几年真的要去找到这些问题也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这种假消息的平台来自于脸书这样的国际的平台上面，这些平台基本上是不会配合点调
去
查这种所谓没有生命相关的案件的。这个才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辨别，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处理这样子的问题。
对哦，所以像面对这种叫做见证式的广告，就是留 Google 评价一星、两星、三星、四星、五星啊，那我们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我们可能会为了一根冰棒出卖我们的五星评价。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底线就是只有你真的觉得好才应该留。这是我觉得最基本的事情。那老实说，在美国有些州其实是禁止这样子的见证式的广告，所以基本上商家如果办一个所谓五星给冰棒的这种事情，它实际上是违法的。
啊，
那就是法律上是不是应该要把这样的事情做杜绝也好？如果你问 Google， Google 告诉你说，我希望我们的 Google Map 里面的商家不需要被这样推荐。
嗯，
但是老实说，他也不能办法禁止他们做这种事。为什么？毕竟法律上也没有规定。那如果你要去抓，你也抓不胜抓嘛，这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它还是取决于消费者自愿的行为啊，
没错，
没有人强迫你。
所以这是变成说，你就会慢慢就会变成是假消息。就是我会觉得底线如果放太宽了。你自然而然很多事情就越来越宽松，就你的假消息也不在意了。我今天看到有个人讲了一件事错的，但是你明明知道他在这件事情上有利益纠葛，你也不介意啦。那你不介意之后，慢慢这些事情就会越来越多。你对假消息的时候，你就觉得算了，对，我干嘛挡人家财路？
是因为有太多行销手法了，所以我们的底线就不断的往下
降，不断往后退。对对，这样后来之后你退无可退了嘛。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的情况就是到处都是假消息啊。然后假消息就是说你被人家抹黑了，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告人家。为什么？因为在脸书上的平台，也不是每一个脸书都愿意揭露他是谁，也不是每一个来源你都找得到人。这是最大的挑战，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境外的媒体，它基本上它不受台湾的法令所管辖。
嗯，对。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为一个乐听大众，我们该怎么办？
我的看法
就还是要把自己的道德标准再拉回来。
我觉得法律上要做调整。
嗯，
为什么？因为毕竟现在我举例做口碑行销的公司，
是
讲比较黑暗面，就变成是做网认知操作做网军。OK，这些公司基本上我们至少在法令上要去让从业人员知道做这样的事情是。怎么样叫违法，什么样叫合法。
嗯，
你要告诉他说你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能做。
嗯，
比如说讲人家坏话真是一定不能做。
嗯，
对不对？或者你今天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从法律先切出一个底线出来。至少对那些从业人员，他可能是一个刚出社会的小朋友啊，老板给他了100个 PTT 的账号，告诉你说今天还去上面写说什么什么东西是不好，对对，
是我们家的是
好
的，对对，
别家都是假货啊，都是品质不好，都用到一个坏掉，
擦了就脸会烂掉。
对，那这时候你要知道，他自己要知道这是违法的事情。
嗯，
但我现在看法是，我不觉得那些人因为法律没有明确的定义，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违法。那但是老实说，在公平交易法中本来就已经有明定很多违法的
样态，
对，可是他并不一定理解。为什么？因为现在公平交易也不好抓，以前公平交易法每天都要出动啊，因为太好抓了，因为以前的网络都在雅虎上面啊，所以只要雅虎上有贴一篇化妆品的文章或广告讲到疗效的，明天那个就被抓走了。
嗯，
今天我们现在看脸书上满满都是有疗效的东西，
嗯，
但是没有人抓他，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在境外啊，你去上网买了一个吃的会美白的，或者会吃的会瘦的东西，
嗯。
可能从中国福建寄过来的，
是，
那你也抓不到他，那脸书也没有办法抓，并没有违反他的法令啊。大部分的法令也没有规定，像台湾说你电商购物可以退货嘛，所以对 Facebook 如果他的看法是合规，他并没有错啊，但只是他在境外并不一定要符合台湾的法令嘛，所以我觉得他会有很多的挑战来自于这样子的。我说境外媒体跟我们台湾法令不合的时候的挑战，就是为什么我们最近很多人在讨论的平台中介法的问题。因为中介法是希望把这些境外媒体纳管变成台湾的法律可以管理的点，就是他
要遵守台湾
的法律。那这是我觉得很可惜啊，因为 言论后来因为很多的很多人有争议，
一牵扯到言论自由，然后大家就会跳起来。可是其实那个相对应的是假讯息的流传，其实是剥夺了很多大家的健康权啊、名誉权啊，甚至生命权、啊。
没错，没错。
对，所以那个其实我们也期待像、平台的治理这些有更多的讨论哦、而不是说一遇到言论自由的大旗，什么都不能谈、
没错，没错。
嗯，是做了很好的提醒哦，像我们做留评价这件事情，也有可能就是一种假讯息。讯息，那当我们觉得哎，这个无所谓，反正我可以换到一根冰淇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底线步步的退让，怎么样再把那个底线抓回来哦？何况现在很多的自媒体也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也其实也不只是透过 Google 评价，很多自媒体的人 他也是说要打卡就可以送什么，
我觉得这是这应该是新闻的一个
置入
或来源的差别。以前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过去好大部分八成的人会看雅虎新闻吧，或者有些人会看 UDN 新闻，看苹果日报新闻，这些新闻至少是一个
是新闻网站，
至少是一个你认可的一个负责任的来源，这样讲、至少他愿意负责任嘛，今天就算写个假新闻、你还可以去告他嘛、
对，
这负责任的来源这是一个东西。但是自媒体出来之后，到底什么叫做负责任的媒体，其实你很难分辨。为什么、因为以前人就说、我就是一个媒体，
传统媒体有层层的把关的机制。
对，但是问题是如果这样讲传统媒体，可是也有一些传统媒体没有这样做啊，这个是问题嘛。所以有些人说啊，那记者是这个传统媒体的很重要的一环，可是也有媒体是零记者的啊。在台湾很多媒体是专门做编译、他没有记者，
对，
他不需要记者他就可以做新闻了嘛。
是，
那这个东西他不叫媒体吗？你也不是说不过去。那有些人说，那我要看评价，如果你做新闻类型，那你有没有即时新闻，我就认定你是不是好的媒体嘛。但即时新闻现在也没有难啊，你付一点小钱给中央社，你就变中央社的合作伙伴，就有中央社的即时新闻，
是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像是一个媒体嘛。所以有很多的我们以前在认定一个标准媒体的一个 criteria，现在来看似乎找不到
一个标准，
因为你不能认定说，例如说以前是传统媒体数位转型，所以你以前是传统媒体，所以我认定你是数位媒体。
对，因为传统媒体、比如说你要真的要有一本杂志，你真的要有一个电视台，你真的要印出一份报纸、我们知道你是新闻媒体。
对，
可是现在网络兴盛，网络科技之后，你要架设一个新闻网站太容易了，
就你要看起来好看像真的，其实我觉得没有很难。就像苹果日报下档之后换了一篇新闻网，其实它也是一个全部的所谓的全数位的新媒体。
对，
它有完整的记者，有完整的采访 的标准。可是老实说，你看到它的时候，它跟一般外面的内容农场、或者是说他自己创的新闻媒体、没有差别吗？
对，从外观上
看不出来、
很难看出这是一个拥有500个人的规模的数位媒体，或者他其实只是一人的网站的。
对，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在我们常用脸书这样子的平台，基本上或者像 Google 这种搜寻的平台，基本上你看到是文章的内容，你看不到是那个网站 的 quality、所以如果你说我们习惯是看联合报、看中时、看那个苹果日报或是看自由时报的首页点进去，那里有个脉络嘛、可是因为我们现在着重在平台上的时候、其实你看到的是那一篇文章，
是
所以一篇文章的真或假，其实你有些时候很难分辨、因为你完全没有办法辨别什么叫真媒体、什么叫假媒体，这还是我觉得老实说你也很难分辨、脸书也不敢来跟你说
谁是媒体，
他说 define 他是一个 media，
对，
可你没办法 define 嘛，因为你一旦 define 了，你就违反了言论自由的条件。
对，
所以我们也可以去开一个造传媒，对，我就跟他说啊，我们来开一个新闻台，明天就可以开张了。
对，
然后我们也许找了一个优雅一点的那种，学一下什么，例如说《华盛顿邮报》的那个
封面
风格
版格，
对，然后选个好 logo，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很棒的媒体。那这问题是，这个媒体到底有没有好的所谓的
生产内容的
方人，或者它的内容到底是不是？好的，或它其实是一个集结内容，还是它的内容搞不好是 copy 别人的，你也不知道嘛。
是，
所以这到后来你就衍生到我们前阵子的争议，就是内容农场的争议。
是，
其实在5-6年前以前，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内容农场。
就它看起来很像一个新闻网站哈。
它做了什么事？它其实是专门对主题式的内容做网站。就是老实说，台湾这应该是一个乐听众的一个问题。你讲新闻哦。看的没那么多，你如果今天讲健康啦，讲运动啦，讲消费，讲餐厅，讲美食，看的人更多。
对，
所以他们就是针对那些一般消费者喜欢看的内容做了一些内容农场。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其实你看了就有流量，但他的成本可能是别人的1/1000，别人要记者他不需要记者，
他只要从网络抓一些
资料，他可能版权都有问题，为什么他就去 什么微信上的中国，去把他的文章把它变成什么中国的文章变成、
简体变繁
体
而已，
你就看、你也看不出来他哪里啊。那中国的被侵权的网站也不会来告你啊，反正大家 copy 来 copy 去，其实看起来哇内容就很丰富啊，一下讲这个影视红星的秘辛啊，一下讲这个谁的东西，其实那个内容是我们以前来看最大的挑战。为什么？因为它的流量可能好的内容厂，它可能跟联合报差不多的流量。那问题是它收的钱也许是联合报或者是报的五分之一，但它可能两个人就做 run 一个这样站啊。联合报可能是200个人、20个人、30个人，这时候你的问题就来了，它收的多，这个市场是一个不为一个池子的水，他拿走了这么多钱，剩下的钱就越来越少了嘛。所以正规经营人就会要挑战怎么办？那他要选择正规继续做呢，还是选择跟你同流合污？我的看法是，与其说同流合污，我不能说我们媒体选择是正规继续做，你有的我也有，这样没错吧？就正规继续做，就是说啊，我新闻还是有啦，都正规记者，
我还是有严肃的新闻。
但是我现在消费、娱乐、生活一样进去跟你。一起 PK， 但有效果吗？我觉得未必有效。为什么？因为还是回到成本不同，
对，成本还是差很多，
差很多，
因为你还是要有记者去采访，
对，所以你
还
要品质控管，
对，
你要写的不好，你要找错字，
对，
他们不用不需要啊，就算有错字，也不会有人有意见嘛。所以这是我觉得到后来变成，那到底什么样叫新闻媒体，就越来越乱了。所以内容厂是一开始他的目标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也认识很多的。人是经营内容农场，他一个月可以赚4-5百万呢，两三个人而已啊，他其实很开心啊。可是他可能他人可能隐藏在海外，他你也看不到他。然后到后来公司起来之后，慢慢在请人的做一些看起来像高大上的东西，但是他一开始就是从内容农场出来的。那在我们这个行销圈，内容农场在5-6年前就一直是我们困扰的点。
就是要不要去投广告给他？
我们希望他不要投，但是问题是媒体其实做平台像 Facebook 也好，像 Google， 他也没有禁止他投啊。他为什么？他因为你没有办法说他错在哪里啊？你说他侵权，你总要找一个人出来说我被侵权了嘛？没有人啊，因为那个被侵权在中国，他不会进来台湾说我被侵权了，他也没有资格来说这件事情，所以那就变成是一个产业的很大的挑战。到后来，为什么媒体越来越生存不下去？是因为也许数位的钱一直在成长，平台拿了一个大部分，剩下给媒体，媒体在分这些钱的时候，又被这些
内容
农场吃掉了，你就越来越紧张。会受不了这个话题，到后来为什么开始变成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内容厂的目标不单纯只是为了赚钱了，他收了带风向的钱，他收了政治的钱，他收了国安的钱，他会影响你，影响阅听人的想法。明明是错，他把你变成是对的，然后告诉给你假消息，
资讯战的一环，
对，发现那就更好赚钱了，因为比原本赚广告钱更好赚的时候，他又变成另外一个方向走了。那这时候往那边走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变成国安问题了。我觉得我们以数位行销媒体圈。比较早看到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抢了广告的预算，现在变成是国安问题，是因为他开始影响我们的
认知、
判断、认知，对，那就是另外的点。那太难了，因为新闻媒体其实太简单了，就是
要成立一个媒体，
老师可以明天就开一家造传媒，就是可能很快就可能会有3万、5万、10万的那个粉丝追踪啊，然后开始写文章啊，然后你要写越偏激越好，
对、
为什么？因为一般的媒体会有自律，他不应该，他不能够写偏激的言论，因为偏激言论基本上会有损媒体形象嘛。但对非正规的数位的媒体，好，他不需要在乎
新闻专业
，他就随便就是讲越偏激、越刺激、越多人看。我常举这种东西，就是把撕裂人民当做你的获利来源嘛。
对
对，为什么？因为越偏激越敢讲，有些时候你不能，很多事是不能讲的。例如说，我觉得你没那么帅啊，不能写篇文章说他其实是恶心恶男啊，然后把人家平常在那个吃饭的时候照片把它照出来，丑照片弄出来，这也不是一个对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现在问题是越这样子越多人看，然后正规的媒体也有些时候也会走到那边去，因为他觉得这样子他有流量，
可以刺激流量。
就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多的问题，就是我常常遇到一些传统的媒体，我就问他为什么怎么去报道这么多这样子的新闻，他说他没有办法，并不是记者选择报道这样子的新闻，而是乐听大众选择看这样子
的新闻、
所以他就写很多啦，然后标题就是一个写了一些我们叫做引导式骗你点击 的标题嘛，不点不知道内容嘛、那这东西如果是在新闻专业考试中写这种标题也会被老师打零分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不是啊，他们现在要的是因为他需要点击嘛、需要你看嘛、所以在脸书上如果你标题不够吸引人、他是
不会想要点进去，
没有点击就没有流量，没有流量就没有收入啊、然后新闻台记者不会因为做专题做得很棒而给你钱，他会根据流量的多寡给你钱， 这时候这些莫名其妙的内容就会变得越来越多，占领我们的视线的范围。那一旦他们做坏事的时候，影响我们这整个台湾的这个公民社会。
是，季宏讲到确实是现在网络媒体上非常严重的问题哦。那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
最大的挑战是广告收入太低了。为什么广告收入在台湾，本来数位广告如果全球可以分三种不同的价位，好，台湾永远是在那个第三级最便宜的国家的列表中，所以价很便宜，所以你收不到钱。一样的一个 page view 跟台湾跟美国收到钱不一样，所以你基本上这是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是，那这时候内容阅听众是来自于像 Facebook 这种平台。 Facebook 的演算法很简单，它就是让你看越多停留越久越好，所以它不会给你看一个你不喜欢看的东西。大家喜欢看的东西其实我们都说不出来，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在台面上都说，我们说很多新三色不好看，不能有新三色新闻，台面下的脸书上还是点这个新三色新闻，然后这些媒体还是往这边冲，平台往这边走，这造成这个其实好文章花时间做的内容没有人看，那营运成本其实越来越高，你要越标准的营运，你要编辑总编辑啊，那成本也好高。那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我们的对手就像内容农场中短小精干，
对，
两个人三个人就开始跑了。
嗯哼，
对，然后那怎么办？其实大部分台湾现在的困境就是所有的媒体是没有办法靠单纯做媒体获利，所以所有的媒体大部分都做办活动，接专案，政府专案，但那这些东西收入让他可以勉强生存，对，那以前有人做会员制嘛，会员制最认真的是应该是苹果日报李志英做过会员制，对，订阅制，那会员制一做了之后就死了，然后他流量自己就垮台了，其实也做不到，
对手就很开心，
开心大家赚到钱了嘛。对，困难是啊，我们做不到，赚不到钱，大家很紧张，这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来看的话，第一件事情是平台或广告的收益好与不好，我刚才有提到是来自于数据的好与不好，但是数据的基本上应该需要是交换，比如说啊，我是一个媒体 A， 我有100万的读者，然后赵老师有一个媒体 B， 他有100万的读者，那这100万读者的资讯我要来投广告的时候我资讯不足，那我如果我们两家媒体换的时候我就200个人资讯了，也许赵老师的媒体是比较多娱乐类的，好，我这边比较多的是美食类的，那我们的兴趣就在这个 build up 中会更多一个轮廓，消费者轮廓会出来，这时候我投广告的成效会好，会精准。但是如果我没有这样的数据的时候我不行，那现在问题是因为所有的人媒体间不交流，媒体间基本上不合作，你变成那个拥有最好的数据是 Google， 拥有最好的数据是 Facebook，所以他掌握了定价权，告诉你你收了分论就分这些，你也没有话说。为什么？因为反正你就只能分那些钱，你要吗就来分，不要就拉倒。所以你没有一个 bargaining 的 power 的时候，你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这基本上数据交换是我认为敞开心胸，让优质的媒体可以互相交流，做交换数据，一起共享这些会员，是解决现在问题的最大一步。否则你没有办法跟他们 PK 啊。我们自己公司我们有很多会员做广告相关的 solution，你要做成效的时候你要跟脸书竞争，你竞争不了他，因为他的数据是最强的，所以如果你去看欧盟是最认真攻击这些美国的平台嘛，那基本上欧盟就会说啊，这个数据不能用，那个数据不能用，为什么？因为他当这些数据都不能用的时候，他基本上才可以让本土业的可以有竞争能力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像人工智慧技术很多，那怎么样导引有道德的人工智慧？一般人工智慧做训练你要个 target 嘛，国际这些平台的 target 可能是要你看越久不断线最好，那我们可不可以设计一个 target 是让你看最多好内容的人工智慧？
嗯哼，
你越愿意留，
要来判断
好的内容。对，那基本上这个东西就是在中国，像头条新闻这种 tool 其实很多嘛。那台湾的有没有类似的这种工具，让最后变成是一个大家愿意接受的内容的一个中心嘛？就好像有一个入口网站是大家可以一起做 build 的一个入口网站嘛，然后呢大家一起看新闻。我今天看了一个媒体中有一个新闻报道写得很好，我马上下就推荐我第二个媒体讲 的角度，第三个媒体讲的角度，大家看完之后大家觉得很棒啊。那这种平台可不可以做？可以做，可是问题是大家不愿意合作嘛。什么不愿意？因为我不愿意把我的内容给你，不愿意给我，所有人在脸书看点文章就点那一篇文章，一篇文章最容易出问题，然后看完关掉，看完关掉分享，其实你没有办法让很多人知道很多事情的全貌。所以这回到我们最近常常在大家在提的是所谓媒体议价法的问题，它其实它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怎么样合起来跟平台收钱。当初我看到澳洲这个新闻，我一开始有点 shock， 这么厉害。如果你想到澳洲那媒体大老板的，他们就本来就在澳洲就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说你也不意外，因为他们就是一个
媒体集团。
他告诉说，我就是要逼你们 把钱吐出来，这个不意外。但我的看法是，台湾到底有没有这个 bargaining power 可以跟平台做竞争，其实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其实现在谈大部分是两块嘛，一块就像规定你一定要议价，不议价呢，政府要出手。但是议价遇到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你要确保不会有人绕跑。为什么？澳洲的情况是我这个新闻媒体集团，你不跟我议，我就跟你说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最后呢，小媒体吃亏，因为那个大集团得到大部分的钱，小媒体是阿扎嘛。但是在台湾不会啊，台湾没有大型的媒体集团嘛。所以 A 如果说我要跟你议价，我如果是 Google， 我就跟你说不准，我不会跟你议。那就有 B 就出来说没关系，我不需要议价，那怎么办？结果呢 ，Google 就多多在搜寻的时候让我的排序多一点，我流量会提升，我赚的钱就比议价议得到的钱多嘛？为什么？因为平台做的是所谓的分配的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平台中介法在讨论说啊，我们是要把这个演算法公开吗？
透明，
对，但不容易。因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一样的这个制度在欧盟法案出来了，那欧盟先实施，看看欧盟执行的情况是不是能够改变这些平台的权利。否则对我们而言，那个平台叫你看什么就看什么。所以如果是议价法的概念来看，澳洲人就会绕跑啊。为什么？我绕跑，我只要投成了，我得到流量比拿到的钱多，
大家不敢得罪平台，
没有人会得罪他吗？这个时候最多人在讨论的其实是有所谓的引用权的概念嘛，就是啊，我告诉你，我要脸书要引用我这个说图要的标题，你要有权利，所以你要付我钱。所以议价法另外一种情况是，一个是市场机制，像澳洲是说啊，我建立一个市场的机制让你们去协调嘛。那这市场机制最大问题是有人会绕跑，这是最大的风险。我像以台湾的人的个性，一定会有人绕跑的，对不对？我不用，我跟顾问讲说，你今天用我就好，你不用别人，对不对？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是台湾的这一个问题。那如果说你用引用权，你引用我要付钱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时候其实从技术上来看，这是有争议的。什么意思？无论是在脸书也好，或者在 Google 上面，你本身是可以选择不被脸书 index 的。我们在分享脸书的文章中，它会有说图，会有标题，会有内容的简介，这些都是网站 owner 自己分享出去的。它有一个叫做，有一个是 Open Graph 的一个设计，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内容分享给 Facebook 或其他类似的平台，这是你自己选择的。所以你选择把图片分享出去，你选择把标题分享出去，
是你自己为了点阅的。
对，你说你选择的嘛，所以你可以拿掉，因为我引用了嘛，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你说你现在在主张说我要引用权，你要付钱给我引用，说不过去。 Facebook 会跟你说好，就把它关掉嘛。或者我告诉你说，啊，台湾比较严格，台湾你还要再加个 tag 说 TW OK我才可以让你引用哦，明天每个都加上去了。为什么？因为你不加流量就掉下来了。你有人不加吗？不会有人不加，对，那这是最大的问题啊。以前 Facebook 对 YouTube 有特定的设计，就是啊，你如果引用 YouTube 的时候，还可以在 Facebook 里面自己播嘛。后来他们两个感情没那么好，在竞争的时候就没这样做。但是 YouTube 能够说不配合吗？很多事情还是要配合啊。为什么？它还是毕竟是很大的流量的来源。如果自己做经营网站，你会发现搜寻跟脸书可能占了你70%到80%的来源。
对，
任何一个人跟他 say no， 你明天流量就掉下来。
对，这就是因为平台太强势了，
对，
相对的媒体是弱势的，
你完全没有办法竞争，然后你也没有 bargaining power， 然后单纯用议价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很难很难走到这一块了。因为有些人说啊，平台业者都要捐笔钱啊，但我常常提醒大家是，所谓捐一笔钱，绝对不是捐个几千万这一笔钱。以这个新闻的这个
获利的，
你要捐个50亿这种钱才叫一笔钱。否则5000万叫做只是一个连一个和解费都没有这个价值嘛，所以你要捐一笔钱，这怎么叫一笔钱？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就觉得说，
广告的20%多，
对，所以我们协会其实在应该一年前说我们有反对所谓的基金模式运作的概念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很担心啊，政府就等于是一群人收了一笔遮羞费啊，5000万收进来之后，从此你们就没事了。可是媒体还是会倒，因为50000万不够这些媒体生存。
对
对，那也没有达到人家像澳洲媒体议价这一件事情。你要么就是每个月5000万都有可能的，但是你要怎么样让这些平台愿意每个月吐5000万出来哦？这是另外的问题。所以就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当初我们的协会的想法是有一个叫全民订阅制的一个概念。第一个是我们把愿意救你的媒体串起来，你愿意救你的媒体，基本上要负在台湾完全的法律责任。比如说，你如果抄袭别人，政府就会罚你很重，对不对？或者你如果品质不好，我要你下来；如果你内容是假新闻的，我要给你一个很重的罚则。那这东西就是一个所谓的联盟，是 local 的媒体的联盟。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找裁员给他。那以前的裁员的想法是，反正就政府就出50亿给这些媒体花，也是一个方法。为什么？因为中央啊到地方这些政府啊， 老师各式各样给媒体的一些
预算
也其实差不多这么多钱、那把它收集起来之后，我们可以用个订阅的模式来选择，每个公民可以选择说我要看哪一个媒体，比如说我要订阅啊天下杂志、我要订阅苹果日报、当然联合报，中都可以订阅。你选择订阅之后，那个钱会给那个媒体，也许一年可能是600块或者700块。我如果是喜欢汽车的或者游戏的展览，我也可以选择巴哈姆特啊，也算是媒体嘛。只要能够join这个联盟，符合我们的规范的，愿意承担这个责任的，都可以join来，我就会被订阅。我也可以选择游戏媒体，我喜欢打了看篮球，每天想看 NBA， 我也可以选择一个棒球笔记之类的东西，篮球笔记、棒球笔记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选择。选择之后，你就发现这个媒体会因为这样子而开始有一些变化。为什么？他有钱了，你通过订阅制他可以得到了一个
固定的
收入。那基本上媒体的收入50亿其实很足够了。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因为疫情期间各行各业都想要做文化券啊，干义文活动啊，有时候做这个
农油券、
农油券一样嘛。那媒体这么惨了，那会做个媒体订阅券。那名义上是订阅，但是事实上更大的不一样是说，在这订阅过程中，消费者阅读的时候是可以跨媒体的。我并不是订阅的棒球的媒体，我就不能看篮球媒体，但可以嘛。但是你订阅只是一个联盟的概念，你只要订阅一家，所有都可以看。那这订阅的过程做什么事？订阅过程中你开始收集资料，为什么？因为订阅的系统是串联起来的，所以所有的媒体都必须要分享你的阅读的讯息。所以 A 看了什么新闻， B 看什么新闻，都是在这个平台中是跨平台，是必须共享的，这个联盟的一个概念嘛。所以共享讯息之后，我们可以开始收集消费者的消费轮廓，这些东西开始可以收集起来之后，可以变成是相对就有竞争力的。就是就我来看，我们的广告的效益跟别人的广告效益开始可以有竞争力了，跟平台比，这个数据就可以慢慢收集起来。透过这收集的数据之后，广告收入会变高。接下来广告主在下广告的时候，就会告诉广告代理商说，我只要下在这些所谓正规媒体上面，你不要把我的钱放在一些不守规矩的媒体上。什么叫不守规矩？就是内容农场、假新闻的一些网站。那这些人拿了这个全民给他的订阅费用之后，他其实可以开始自己去提高自己的品质。因为开始为什么？因为你希望今年订完之后，明年更多人喜欢我的内容嘛，你就发现越做越好，因为他有钱了，搞不好那个篮球的网站就会转播 NBA 了，对，因为他有钱了嘛，所以可以投入更多。然后你就发现这些网站越做越强，开始有他的认真做的媒体就会有认真做的媒体的，为什么？因为只要认真做，明年就会多一点嘛。然后小众媒体也可以有非常不错的收入，为什么？我如果1000个人愿意赞助你做一个小媒体，那1000个人200块、500块好了，那是50万啊。对，所以一个学校也可以做一个媒体啊。所以我今天如果是一个高中，好的，建中好了，我们就来做一个建中电子报的一个建中媒体，然后请我们建中学生每个人都选择这个建中电子报，这时候电子报就可以有一笔钱，但不会每个学生都选它嘛，但可以一笔钱，这笔钱就是来 fulfill 这个建中报的这个需求，对它很好啊，那就是一个媒体的资源。
好，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想要创建一个媒体平台，然后让经过这个联盟认证，让新闻媒体可以组成联盟。
我的看法，联盟是一个虚拟的说法，
对，
但最理想是用法规去制定这个东西。所以现在媒体是没有责任的。我举例子，我去 copy 一个，假设天下的这一篇文章很棒，我把它 copy 下来贴在我的网站上面，天下来告我，到判决之后可能罚不到10000块，比天下的律师费还便宜。copy 来 copy 去，那都很难防嘛。所以这个法律很多的责任要定好，你只要传播假消息，我要给你很大的责任，你有负责人，你有总编辑，总编辑有连带的责任。如果一直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预算那个补助会拿走，然后不配合补助拿走，你会受害。那个钱对他有impact的时候，他就开始会乖，他知道说我怎么样要符合这个法律的规则。但这样的做法是为什么？这样用订阅的模式，是我们也不希望说让他创造出一个完全竞争市场，而不是来分配。比如说赵辉老师来分配说谁是好媒体，谁是坏媒体。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bias， 就是比如说我可能会觉得说我喜欢看棒球，我不喜欢看篮球啊，棒球也多灵一点，对不对？我不喜欢看时尚的，我就觉得时尚的东西没有价值。
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你们在推的是一个全民订阅制，那是一开始希望有经过认可的媒体加入这样的联盟，然后呢，跟政府或者是平台拿一些费用，
对，这是我们的
每年一个固定的费用，然后分配不是由所谓的学者、专家、公正人士分配，而是由每一位
公民
大众
自己的
来决定我要订阅哪些频道。
然后在选择过程中，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讯息，因为可以知道大家的消费习惯是什么。 就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很大的媒体集团，我发现怎么今年有 5% 的人都去订阅了那个篮球报纸啊、嗯、我知道那我就好，我就要投资、嗯、我5000万我还做这个篮球报纸，我明年就会回本了。
是
为什么？因为可以做到最好的篮球报纸、
嗯、对的。那在这样的平台上你觉得小众媒体也是有可能
也是有机会的啊？因为什么？因为
比如说文化新闻现在在一般的新闻里面已经越来越少了，
所以说例如说好像两厅院好了，他可以办一个两厅院的一个
媒体
专门介绍这些台湾的英文活动，嗯，那两厅院一定有那个一两千人是专门喜欢参加这个两厅院活动，他就把这钱捐进去，他就有一个预算做这样子的事情了。他可能有个系统的串接登录，但他并没有限制任何人参加这个媒体集团。我今天想开大河马传媒，我也可以去加入这个集团，但关键是你要收到够多的人，就一样嘛，最低门槛不到100个、200个量，500个量、1000个量，我是不会给你钱的。但达到门槛之后，就开始就揪你这个门槛。那这个东西是我们当初来看的时候，这是最好的一个想法。但是最大的挑战还是钱从哪里来？
对。
那这时候其实最近开始有一些说法，其实从数位广告税中得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数位广告税的概念应该是从美国的马里兰州开始的，马里兰州有开始它有课征数位广告税。那这给我们这个一个想法是，那既然美国马里兰州可以做，那台湾也可以做、嗯、哼，我们可以靠收数位广告税来得到一笔不错的钱。比如说好，我就跟你说所有的数位广告的 10% 要来做数位广告税，那这 10% 的钱呢，我来这个投资回这个媒体。但看起来数位广告税很正常，因为国家可以透过这个公平的税制对产业中征税嘛。当然这征税一征完之后，也许是平台业者或者是一些境外的媒体会吃亏嘛，但没有关系，那是你的选择嘛。那你平台业者吃亏了，政府钱拿回来是补助媒体，我也没有把它收走嘛。那这个东西过程中就会促进一些流动，就保障这些媒体，但是因为透过订阅制的时候、
本土媒体的一些保障。
对，但订阅制的概念我不会让你是特定的对象嘛？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用我收了钱之后政府再来发预算呢，政府关系好的人，但其实也不是担心政府关系好，而是这些人就不会积极的在内容上在媒体经营上认真、嗯、哼，因为他认为他只要经营好那个关系，
是，而且重点是分配的人他就会拥有权利、哦、所以这绝对是不能用政府来分配
的。对，所以如果大家订阅的时候就变成好坏嘛，那好坏在消费者眼中看得一清二楚嘛。嗯哼，对对，
但他仍然会不会有可能就是会复制这个商业逻辑，说会有一些比较 sensational 的内容会吸引大家去订阅？
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你只能订阅一个，他会觉得我不要订阅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嗯哼，你一定觉得说，他问你说你订阅什么，我订阅什么，你不会去订一个没听过的一个媒体呢，或者那个是新三社的媒体啊，对不对？但是纵使你要放新三社也可以啊，你我可以进一个大河马新三社大全啊，对不对？但是纵使是这样，那我所有的内容还是要符合政府的法律嘛。法规有一个很严格的规定，我一旦写了假新闻，我可能有一个月的钱就被扣掉了，对不对？或者有人告我告成了。我赔偿，我可能要赔很多的钱，或者我去 copy 别人的新闻，我没有付版权，我去转载别人新闻，我没有得到一个转载，我就要被负很大的责任。这时候他会紧张嘛？这其实我觉得，一旦有一个这样的机制，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让这些人文责自负嘛。以前媒体也是这样的，你写错篇文章，写错了你要道歉，你要被赔钱，要做很多的事情，否则你现在不要本身都躲在网络后面，就觉得这个。我开一家媒体我没有关联，
就是说要加入这样子全民订阅制的联盟，它必须要有更高的标准来做把关的机制，这样。另外我也想请教您哦，您对数位媒体有长期的观察，这几年你有没有看到比较成功的尤其在国际上比较成功的数位媒体可以存活的很好，可以跟大家分享它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其实我自己看了，就是说全球的那种英文媒体好了来看，最普遍的现象其实有很多的媒体是比较小众市场非常流行的、嗯、比如说有些专门讨论篮球的啊，讨论、嗯、有些讨论电动车啊，讨论人工智慧、嗯、那种小众媒体似乎是一个新的方向。为什么？小众媒体基本上它的阅听虽然是第一个不是那么多，但它的广告来源很清楚是谁
啊，很明确，
对，很明确嘛。我如果做自驾车，我就专门就找我要是不喜欢特斯拉的人，我就找他来下广告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今天做的是那人工智慧的，那做人工智慧的厂商就来找我下广告嘛。那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切入的点，为什么？因为成本比较低，但是阅听众会固定，
嗯、就更精准，
精准，所以它比较好生存，因为它不用透过订阅制来。但如果是大方向的标准的传统的媒体的时候，
综合型的媒体，
订阅制还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方向。我自己会喜欢经济学人这样子的一个媒体，他就告诉你说我就是网站是要订阅的， 嗯，你要看看不到，他一年一个月就是可能授权台湾的媒体转载一两篇，其他你要花钱去买订阅才看得到。但我觉得这种就是一个骄傲，什么骄傲就是、嗯、我告诉你我就是要钱，你要来看、
嗯、它就是有独特的内容，别的地方看不到。
那我的问题就是，那我们的台湾的媒体可不可以做到这个让你掏出钱的这个骄傲嘛、嗯？就像、嗯、像我们台湾媒体常常看说啊，这个新闻看得很棒，点进去之后啊，要加入会员
要收钱，
你可能就
算了。
对，可是问题是，你看像经济学呢，是他不但会要跟你收钱，而且每一周出刊之后，很多 podcast 还介绍说啊，今天这一期讲什么，那下一期有什么好的内容，讲完之后叫大家回去看，这什么意思？表示那个内容是真的是有价值，而且是能够影响这个市场。但他毕竟也投入非常多钱，我想以他这样子的媒体，可能有好几组记者写都写很深入的报道，可是每个报道写完还不一定会刊出来嘛。这个就好像很早以前苹果日报刚刚来台湾一样，我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在苹果做记者，他说他们最很辛苦的是基本上每天要写很多文章，一般记者一天写两篇就结束了，他们一天可能要写三篇四篇五篇，重点是 这五篇新闻连要上报纸的机会都没有、嗯、哼，他五篇新闻可能两篇上了网络，零篇进报纸，好几天都没有上报纸，他就小心他工作明天不见了、嗯、哼，为什么他就会很怕嘛？可是为什么苹果以前可以这样做？因为他很有钱，他投资了很多记者，可是你要知道，这些记者如果你赚不回来的时候，你就不会这样做了。最后你就跟你说啊，你如果一天可以写三篇五篇十篇最好，然后我给你多少钱，钱不会多，但是你要帮我文章抽出
来
的样子，对，
就
是现在的情况嘛。对，所以如何喂饱他们订阅制单不容易，是因为到底有没有这么多人愿意付这个钱？就
我觉得台湾面临的跟经济学比较难，要思考是经济学它是英文的，所以它面向的是全球的英文读者。对，那中文的媒体有没有这么多读者？
就是很难讲嘛。那以后有没有多这么多有含金量高的读者？
其实全球的华文的读者也不少。
对，但
我们的内容有没有够
让他可以觉得说真的看起来很棒的？嗯，这是我觉得这是挑战嘛，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媒体都好已经是记者越来越少了，所以你看 A 媒体跟 B 媒体其实内容差不多，
是，这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
大家都看，大家都转在中央社的改个标题而已，或者是再加几句话，或者是每个人都看都转在同样一个粉丝专业的内容，这就是问题。因为你越来越少的时候，你的影响力就越来越低，这就是我觉得比较担心。为什么台湾如果说你要有国际影响力，像例如说电子时报很强、嗯、为什么？因为它的半导体
台湾的电子业，
对，这时候国外要偷看一下相关产业来看这个内容，那台湾其他没有办法有这样子影响力。那一样政治型的新闻，有谁敢说有这个影响力？我觉得也现在也没有了。以前我记得选举期间啊，每天都要去看什么，就是看那个《一周刊》头版，因为已经牵动着2-3%的投票了，嗯、对不对？
是，
以前都很紧张啊，投票前一天的那个礼拜四的那《一周刊》到底出什么新闻？哦，那就是这种影响力嘛。
是，
可是所以大家会愿意花钱。现在似乎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大家对新闻媒体这样子所谓的杂乱也好、嗯、或者媒体自己，
因为现在的讯息太多，媒体也太多
了，然后媒体太多、嗯、然后讯息也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品质的时候，你就觉得为什么我要花钱、嗯、你连去买 一本杂志都觉得
不划算，不想买，
对，不划算啊、嗯、所以这才是最大的挑战。然后你的内容又不是这么大众，市场没那么大的时候，你其实拿不到这么好的生意、嗯、这是我觉得最大的困境。
嗯哼，对，所以您刚刚有提到小众更精准的报道内容可能是一个解方。那如果是综合型媒体订阅制，内容够好，
很多国外华盛顿邮报订阅制啊，可是台湾没办法。为什么没办法？因为台湾就是大众，我们不觉得有那个水准，他觉得说你写很多财经新闻啊，你都骗我去买股票啊，对不对？每次杂志的头版隔下个月就会大崩盘啊，对不对？大家没有信任啊。
是，
所以这才
那还有什么样的趋势啊？什么样的成功的数位媒体的案例是你觉得
台湾我觉得在
可能可以借鉴？
在台湾我的看法啦，就是影音相关的内容，就是说为什么影音内容就是以 podcast 和影音这种模式会相对简单。
嗯哼，
对，所以我会觉得
简单的意思是说
就成本低。为什么？因为编辑，我直接录播、制播、直播成本低，我要把它编采、编辑成文章、照片、网站，成本高。
哎，你的想法反而跟很多人不一样哦。
为什么？因为
觉得写文章比较快，要做影音啊，
不能做影音基本上就像直播嘛。我举例子，然后馆长每天开直播，哇，开始骂人、嗯嗯，他骂什么之后，我相信在台湾网络媒体上可以出现20篇文章，是要讲他昨天 YouTube 上骂人的东西。
嗯哼，所以这是鼓励大家去当 YouTuber 吗？
我觉得未必是这样，但是问题是成本会不一样。就好像说，你今天做电台是一个成本，你今天做电视台是一个成本。
是，
那设备变化之后，电视台成本会慢慢掉到一个东西，但有没有人有能力做一个可以是更专业或 更小众的电视台？我举例子，例如说我今天是时尚圈的人，我有找10个时尚圈的好朋友，那我们就可以来制播一个节目，那这个节目是不是成本可以很低的？ 就好像我们以前什么麦卡贝网络电视台吧，对不对？他就是还资源嘛，对不对？他们就是号称是电台，就是可以越来越成功嘛？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内容越来越便宜嘛。他以前花很大成本做电视，现在越来越低。为什么我说影音会是趋势？是因为影音收的广告的收入会相对高。点击一次，他们可以收到3块钱或5块钱在 banner 上，但是平均点击率可能是1/1000。如果是影片的话，我播一次广告就收你0.6块钱了，只要10个人看我就收6块钱。但是 banner 你要1000人看，你可以收6块钱。所以影音收入高嘛，但是以前影音成本高，
是，
但影音成本越来越低的时候，你就为什么 YouTube 会出现？因为 YouTube 的成本低，它的广告收入相对高。为什么 YouTube 愿意分它这么多钱？是因为它的影音的收入的确有。为什么？因为你看影片的时候看到一半插广告，你没有办法 skip， 你是乖乖看完嘛。在这过程中你就认识到这个新产品嘛。所以我觉得影音的这个广告跟影音的内容的趋势会是一个机会。就如果我是一个记者的话，或是我这个媒体，我会希望我可以做很能够制作的内容的团队，做很多的影音，然后这影音内容其实可以扩散，然后也可以获得不错的广告的收益。
嗯哼，是，然后但是要做好的影音，它当然也是需要相对的。
对，但是这种做法，因为一个是内容做得很好，编采做得很好，但也可以说我意见很独特，也是一个方法嘛。为什么 YouTube 会成功？就是我觉得从广告收入，你大概能够理解 YouTube 其实会吃走更多的广告的预算。那这个东西对未来的媒体中，那如果传统媒体不去做这样的事情，你之后会吃亏。你要怎么办？想办法让这个50个、100个记者都能一起来
具备有做影音的能力。
对，这也是另外一个点，所以。以前就有时候有些媒体就说、啊、我们来做训练我们的那个地方记者可以拍影片、他今天在我记者会他还是就录一下然后讲几句话，那在新闻中就会成为是一个新闻影音的片段，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
是，这是以后我们在学校教学生的时候可以多说服大家努力学好影音新闻制作。刚刚讲了这个趋势，有小众精准的订阅制，还有多制作影音的内容，还有什么样的趋势？
我觉得未来最大的挑战是专业跟非专业人员没有界限，
对，
这是最大的挑战。所以以前是说没有界限的时候怎么办？那有两种做法嘛，一种是你去引咎于他没有界限，另外一种方法是我就超级有界限。就刚讲经济学、
就是、风格更明确，
经济学就是我看超级专业，我是超级好，让你要付钱。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人没有办法到订阅制要你收费？是因为我们的新闻的媒体的水准可能还没有到一个超级好，对不对？就我一样问题嘛，我今天看电视上的政论节目收视率也没有那么高了，看的人没这么多了。为什么？因为我一样看那些网红在骂也很精彩啊，对不对？网红在骂人也很精彩啊，我还是可以有几万人、几万人、几十万人看我在骂人。
如果你只会骂人的话，
对嘛？那
网络上的尺度更宽，
对，更宽嘛。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品质没有好嘛，但如果你品质到也非常棒了，就像赵老师以前是做一言堂嘛，对不对？我可以像一言堂那把每个都变成专题，做得很棒，那自然会有人看嘛，所以变成两极化。我怎么越专业越有内容，大家看起来能够觉得很棒，就把新闻专题就像纪录片一样去制作哦，那成本很高嘛。但是国外的媒体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把每一集节目都用很高的制作费嘛。所以为什么台湾早期的时候，台湾的那个综艺节目是外销中国的？
是，
现在没有办法外销中国了。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制作成本更高嘛。
对，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收入当然是一个困难，但是我们能不能顺着这个市场的变化做调整，找出一个在台湾可以大家可以生存，第二个能够重视以台湾为主体性的媒体，能够乐听大众可以随着这些媒体的内容一起成长，而不是越来越堕落了。
非常谢谢姬宏今天来到现场。
对，谢谢大家，谢谢赵伟老师。
谢谢收听新闻真假掰，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们将陆续邀请各行各业的朋友来畅谈媒体议题，陪您一起增强对假讯息的抵抗力，让我们都能和假讯息说拜拜。欢迎您订阅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观点，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给5星好评，也帮我们多多分享哦。